咱们现在创业的朋友啊，都知道有蓝海、红海之说，什么意思呢？蓝海，蔚蓝色的大海，很空旷，也没有更多的动物。那么一旦在这儿呢，你要发现好吃的呢，就你一个人独享。啊，当然，你发现这好吃的比较难。红海是什么呢？有很多美味，但也有很多鲨鱼啊，在互相竞争啊，抢这口食。最后竞争的打得头破血流，流的血把大海都染红了，这叫红海。有很多来了之后抢不到食的，反而成为别人食物了。所以这是商业领域呢，对于赚钱的领域和暂时不赚钱的领域一种形象说法，叫蓝海红海。那么我们大家也知道，这红海呢虽然有食，但抢到手不容易。蓝海虽然你暂时看不到多大戏，但是你一旦要是挖掘出来，那你就是一个人挣大钱。那么这种智慧呢，在《增广贤文》里老早就有。《增广贤文》里有句话就是说这个事儿的，叫什么呢？叫“久利之事莫为，众争之地莫往”。就是如果哪个行业一直盈利，你就别去干去了；如果这个地方大家都争着过去，你就别去了。他讲的就是这个蓝海红海理论。你再具体的说，现在有人解释蓝海红海，解释的很有意思，就说他发现了一个蓝海，什么呢？他盯着一个豪车在停车场这啊，停到一个车位上，豪车迈巴赫，比方啊，玛莎拉蒂，他过去敲车窗，拿100块钱，哎哎，这地方我先看上了，给你100块钱，你走。开玛莎拉蒂、迈巴赫人都有钱呐，你看你跟我装什么呀？掏出一沓钱给你，我就占这车位了。他就用这招，一天什么挣1-2万。后来他把这经验写下来发到网上去了，结果呢，停车场里都是拿着100块钱敲车窗的，那完了，都知道你这是骗人的。当然，这是关于蓝海红海一个开玩笑的说法。可是现实当中确实是这样，要哪个领域去的人乌泱乌泱的了，那轮不上你了，你就撤出来吧。这就是咱们说那个《增广贤文》里讲的“久利之事莫往，众争之地莫往”，是这意思。长久盈利的地方，那你就别去了。大伙都争着去的地方，你也别去。在这点呢，现代有无数的商业例证在佐证着《增广贤文》这个正确性，这句话的正确。我给大伙举个例子吧，咱们经常说美国西部大淘金，就在19世纪中叶的时候，中国福建都有30多万人到美国干啥？到美国淘金，怎么回事呢？加利福尼亚。加利福尼亚在1848年发现了金矿，当时那个地方只有4000多西班牙裔后人，哎，就是西班牙移民。照理说4000多人这么大金矿，那不人人得富得流油？但没多长时间，这种情况就发生改变。怎么回事？我给大伙讲的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就是1848年的时候呢，在加州这个地方，一个锯木厂，这个锯木厂呢，锯木机器啊，得通过引水过来。通过水的这种动力来这个使锯木机器轮转起来，结果这不得引水过来就开个河道吗？这个时候他的老板叫詹姆斯·马歇尔，他就在这河道里发现了一大块黄东西，他一看金子，说这地方怎么有金子呢？因为以往那个金矿啊埋到地下，你得费力开采，可是他在这儿发现一块金子，接着发现可不得了了，他这块地方啊，那金子呀，就在地表上、河道上或者河床上，就在面上，把他乐坏了，赶紧悄悄的把方圆10几公里地先包下来，告诉工人你们可千万别传出去啊。那工人管那个也都偷摸捡金子，捡完金子花呗、喝酒呗、玩呗，到镇上去玩，10传10，10传100，消息就出去了。哎呦，可坏了，乌泱乌泱这个人就奔着加州这儿来了。结果就我刚才说嘛，有将近30万福建人中国人过去也淘金，结果到这去呢，很快地表上金子开采完了，然后河道河床的挖，在附近山上挖，结果这个过程你想多大的储存量能经得起这么挖呀？开始来的人确实赚了些钱，但接着再来情况就不美妙了。为啥呢？来了之后金子越挖越难，但是由于都淘着金子了，这个地方物价飞涨， 来了有带点钱都搁到生活费上了，有的挖着点金子还不够支付房钱，不够支付电钱，不够支付这个吃喝的呢。不光是这样，当时美国呀，横贯东西的大铁路没修成，要从那边过来那得走老远老远了，而且多处是荒漠戈壁滩，有的死到道上了，有的道上人一多，你想这个地方基础设施跟不上啊，什么医疗条件都不够，发生了传染病啊，什么霍乱呢，死了不少人。最后这个地方基础设施不堪重负，造成来了也挣不着钱，很多人还死到这儿。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本来啊，这地方发现金子，这是蓝海，但是来的人太多，变成红海了。等轮到你再过来，对不起，你已经争不着什么。这个在经济学上还有个术语叫羊群效应。羊群效应什么意思呢？就这个头羊啊往前走，开始一波人跟着他去，他知道水草丰美在哪儿，有吃有喝。到后边大量的羊再跟上，没用了。为什么？等你去了，好水好草都让人家给吃走了，你到那去啥也没有了。所以这我们管叫羊群效应。那中国古人在总结这方面呢，有一些特别生动例子。有句话叫带毛的东西贵贵不过三年，贱贱不过三年。什么意思？比方说这个牛肉，这牛肉带毛的东西吗？这个养牛的人多了，结果牛肉价格肯定降下来，这属于供大于求了。但一降下来，养牛的人一看，牛肉卖牛肉亏本啊，别养牛了。过了三年，养牛的人越来越少，这牛肉价又回来了。所以这叫贵贵不过三年，贱贱不过三年。那么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就知道，这只牛肉价格一直涨，都涨了两年多了，再别养牛了，该到头了。哎，这叫久立之势莫为，众争之地莫亡。你得过了一阵说牛肉价低了，你也别垂头丧气，低过两年它该起来了。而现在呢，往往都是政府呢来主导这样的信息，来帮助呢农民呢牧民呢能够有机的调整市场的需求。这是对的，这个是干嘛呢？就是在蓝海和红海之间摇摆，寻找平衡。所以我们说这个增广贤文里总结这个东西总结的是非常有道理。你包括这些事儿，咱们大家千万不要被有的人忽悠，有的人忽悠你往这个红海里边进，其实是他别有用心，他知道这个地方已经饱和了，但忽悠你进来他可以挣手续费啊，或者其他的费用。你比方说这微商，我在网上经常看到几个微商跑到这个玛莎拉蒂店呢，拉着横幅，这某某某人干微商干了几年，提玛莎拉蒂了，厉害吧？给有的人羡慕的眼睛都冒红光。我也干微商吧，你到玛莎拉蒂那 4S 店一问，哎呀，都假的，一个买这车都没有，来了之后打着横幅拍完照就走了。你看，我曾经就说过，有些操纵微商的人他其实就是想骗人的。我做过一期节目叫警惕微商变传销，后来结果有很多搞微商的人在网上骂我说我挡人财路，确实是我挡的是他骗人的财路。就是微商一开始做有些人赚到钱了，但这么多人天天在家待着的就拿一部手机就挣钱，你敢相信这事是真的吗？如果这就容易挣钱的话，那恐怕这天底下生意也太好做了吧。那么有个新闻就是嘛，一个在学校的女孩最后呢又裸贷又什么的，完了家长帮他还钱，他说不用，我自己打工能挣回来，为这自杀了。一问欠外头几十万，说这得花多少钱，就欠几十万。一问他身边同学，说他也不买奢侈品不啥的，怎么他干微商，他说你得囤货呀，一囤一件货可能都几万，他没钱他就通过贷款借钱，结果被最后忽悠的还不起了，自杀了。就是这时候你进入的其实早就是一片红海了，你怎么那么容易你就能挣到钱呢？很多人忽悠你进来那是有他的目的的，不是说红海就一定挣不着钱，但挣钱的往往是这些人，忽悠你进来这帮人，他有他的目的。你咱这么说，这是个反面例子，咱再举个正面例子。前面我说这个，加州1848年开始发现金子，然后呢就那么多人进来，酿成了红海悲剧。说后来的人有没有挣钱呢？有，有个叫李维斯特劳斯的，这人就挣着钱了。他干嘛？他发现呢，这个来淘金这些人呢穿的裤子那布料不是很结实，很容易磨损，他就把呀自己囤的一些帆布拿出来剪成那种低腰直筒的臀围比较窄的这裤子卖给大伙。为啥？帆布做的抗磨， 再一个，这个低腰啊、直筒啊、臀围窄啊，方便行动，不像有的那裤子很漂亮，但是不利于干活。哎，这个裤子就是现代牛仔裤的雏形。结果他们卖裤子卖发家了，所以现在我们都知道有个牛仔裤品牌叫李维斯，就是李维斯特劳斯创立的。就是他在红海当中，他发现了这里边的一些门道。就是我是不直接投入红海，但是我根据红海来这些人，他有需求吧？那么根据这些人的需求，在红海旁边我开出一片蓝海来，那这人就把钱挣了。其实这也是符合曾广先生那句话啊，这久立之事莫为，都淘金，我不干淘金；众生之地莫往，大伙都奔着去，我不去。但是呢，我去的是什么呢？是大家没注意的地方。就你人不来了吗？有了人气了，那生意就好做了。我从你们的需求入手，所以加州淘金那波里边很多不用说卖牛仔裤的了，开店的、卖吃卖喝的，他们发家了，赚了。而真正就奔淘金的，眼观一路，耳听一方的，最后很多人都赔了，甚至死于非命。所以我说，曾广先生这句话，提前了几百年就告诉了我们，市场经济当中蓝海红海怎么样才能做到闪展腾挪、进退有度。曾广先生这句话，这是人生的大智慧。